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华人权益促进会 CAA 的语音节目 Podcast。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就是关于中文媒体，特别是中文数位媒体，在新的媒体上面，我们接收的信息方法、接收的平台也是新的，然后也有新的问题出现，就是很多很多所谓的假新闻，特别是在过去这4、5年，在川普总统期间，相信大家也经常听到这个词语“假新闻”。可是所谓的假新闻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我们华促会的中文数位媒体的项目团队，然后他们来跟我们讲一下所谓什么叫假新闻，怎么可以让我们去辨别他们，从而让我们做一个更精明的读者，接收一些准确的新闻资讯。这样，金霞，谢谢你今天上来我们节目。在我们讨论我们的话题之前，你可以先介绍一下自己吗？
谢谢 Jose， 谢谢大家。那我的名字是金霞，那么我现在呢是华促会的中文数字互动项目的经理。那么我们这个项目呢，主要是为大家提供准确的新闻资讯，以及呢在一些社会正义话题上呢发出华人的声音。在2019年加入华促会负责这个项目之前呢，我是一名这个专业的写作者，也是一名资深的媒体从业人员，曾经呢在电台以及报纸杂志呢有过将近8年的工作经历。那么谢谢 Jose 的邀请。
好，刚刚讲到我们假新闻这个话题，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会遇过，就是所谓的假新闻，特别是今天我们非常依赖网络。就是可能包括大家很熟悉的微信啊，去接收新的信息或看新闻。在开始这个可能比较沉重的话题之前，就想请问一下金霞，你有没有一些什么例子呢？特别我知道你可能会比较关注微信上啊，新媒体上面的资讯流通这样的工作，然后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有什么例子，就是一提出来，你就觉得可能我们听众会感觉到，那个可能就是假新闻。
是，那么当然呢，假新闻呢，大家相信每个人都遇到过，也有很多的案例例子。但是呢，因为我们华人社区普遍比较关心的孩子的教育，以及犯罪问题啊，社区安全的问题，那就导致呢，很多我们现在北美的微信群和其他社交媒体里面广泛传播的谣言呢，也都集中在这几个领域。过去2年呢，因为疫情，也让很多跟疫苗有关的谣言和阴谋论呢，传播的特别广。那么，比如呢，在犯罪和社区安全的问题上呢，今年2月份呢，微信上就流传着旧金山要求居民收留流浪汉，加州呢要设立合法吸毒室这样的谣言。那么，具体这些谣言的辟谣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事实核查网站辟谣吧去查看。那还有一个例子呢，可以算是很经典的老谣言，就是加州偷盗950美金以下不算犯罪，我相信很多人都听到过。那这个也可以算是传播了好几年的谣言。
刚刚那个例子，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就是所谓的950美金以下偷税的金额，950以下就不算犯罪。这个相信就很多人在微信也看过。其实很多这种就是假新闻啊、谣言啊的性质到底是怎么样呢？就是我想，就经常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嘛，就从你的观察，这些谣言他们的性质都是怎么样？有没有什么规律我们可以看出来？
从上面呢，我们分享的这个案例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呢，就是它谣言最常用的、最典型的一个手法呢，就是煽动恐惧、制造恐慌。它其实就是来利用大家的这种害怕的心理呢，其实来达到他们某个政治或者商业的目的。比如政治目的呢，其实就是引导读者去给某个党或者某个人投票，或者不给某个党某个人投票。那么商业目的呢，无非就是想要通过你的散播你的恐慌，然后呢诱发你的大量的转发来收割阅读量，从而呢来赚取广告费。如果有什么规律可言的话呢，其实我看到呢，我们有一位曾经合作过的这个辟谣的工作者段桥老师呢，他总结出来中文舆论圈的谣言呢有三个特性。那第一个呢是周期性，然后第二个呢是指向性，第三个呢是保守性。我觉得这个总结的特别好。那么周期性呢，就是说在中文的舆论圈里面呢，通常谣言跟这个危机和恐慌的爆发呢，它都是根据新闻热点， 根据事件的变化呈现一个周期呈现的规律。比如说这个跨性别厕所的使用，当这个每次呢，当这个相关的议案提案跟这个话题有关的时候，这相关的这个偷窥狂啊、谣言啊，就全部都在微信群里面冒出来了。再比如说每次加州这个犯罪问题，然后旧金山的砸车问题，只要有一些相关的跟他有关的这个法案或者投票的措施出来，所有的这些谣言，就像刚提到$950不算犯罪，就又会再流行一圈。然后呢，等到相关的热点过去了之后，所有的这些危机啊、犯罪分子啊，你会在微信群里面你就又看不到了。那么指向性的是说呢，很多时候在这些谣言、这些公众号或者微信群里面散播谣言，这些人他给你的这个解决问题的答案呢很明确，那不是说了让你去，比如说看到这个警察看到偷盗不管，不是说让你去 defund the police 或者说去改革警务系统，他就是给你一个非常模糊而且也没有道理的解决方案，就是说我们要去投共和党，或者说在2016年的时候就是说你要去投川普。那么保守性呢，就是说这些很多时候抛出这些让人害怕恐惧议题的这些公众号呢，很多时候是保守派的这些议题。比如说你问这些轻信谣言的这些读者，你问他说川普煽动中国病毒歧视攻击亚裔你害怕吗，很多保守州推出了反堕胎，有女性被强奸怀孕还不让堕胎你害怕吗，还有很多人就是拥枪你害怕吗。但是呢，这些散播谣言的公信号呢，这个时候微信公众号反而这个时候他们不恐惧，他们会觉得美国本来就是这样。所以这三个特点呢，就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呢，总结出来在我们微信和其他的中文圈里面呢，依然是适用的。
嗯，刚刚非常感谢你这样的分析，我觉得是分析的很有道理，就是特别是关于假新闻啊、谣言这样的这个类别之类，因为都是利用大家恐惧的心理，可能对事情也不太了解，然后看到这些标题党就觉得啊，我们要把它传下去。还有因为我们也知道嘛，微信啊像这类啊都是我们所谓的新媒体，就是社交媒体，然后很多调查也发现了，就是说这种社群媒体上面所谓的假新闻，他们散播的速度都会比就是真相快很多，快可能6到7倍以上，然后因为他们接触的人也会比较多，传的也会比较快更广一点。就想问金霞一下，就是说这种就是观察在我们中文华文媒体上面有没有这种情况存在呢？
当然了，这个其实在中英文媒体呢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就是说假新闻它的传播速度和覆盖的面呢比真相呢更快，也触及的人群更多。这当然是一个很悲伤，就是很无奈的事实。但是呢，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就需要我们去思考，就是它传播的这个媒介它本身的特点。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大量的假新闻呢，它是在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平台上传播的，那这就要我们去理解这个所谓的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相比之前的传统媒体报纸、电视和杂志来说，到底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之处。那么理解了这一点之后，理解了它的传播规律和区别，那么自然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假新闻会在社交媒体传播比较快了。
嗯，我觉得我们观众朋友们可能他们听到这些词语也不太懂，或者我们可以就解释一下什么叫新媒体或社交媒体，有什么例子吗？就是说新媒体跟社交媒体，然后什么是所谓的传统媒体。
嗯，那么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很多谣言假新闻，大家很多时候是在这个微信群里面或者微信公众号里面发现的，有时候呢是在这个中文的推特或者说油管这 YouTube 频道、微博电报群，就是在这些平台上发现。那其实这些媒体呢，他们都可以称之为社交媒体或者自媒体。那么传统媒体呢，就是相对于这些社交媒体而自媒体而言的，在此之前的这些比如说印刷媒体、报纸，然后杂志、期刊，以及这个传统的这个电视网络。那么社交媒体呢，之所以在这个传播假新闻上它的这个覆盖面速度比较快比较广呢，其实呢跟它天生的这个免费以及传播起来非常便捷，而且能迅速的跟你身边所有的朋友 身边的人连接起来这个天然特性有关。而且呢，值得一提呢是社交媒体呢，因为它这种强大的这种粘性、社交性、免费便捷性呢，导致的在2011年在2012年左右呢，在世界范围内都发生了一个对传统媒体来说是灾难式的一个数字媒体变革。但当然呢，有一些媒体呢转型的特别好，对他们来说呢是机遇。但是呢，不可避免的是呢，因为社交媒体、数字媒体的兴起，尤其是网络和手机的大量的普及，导致很多之前的纸媒和杂志呢破产和倒闭，要么转型，要么就永远的消失。那么对我们华人读者来说，大家可以很多人都有印象的是，就是微信在2011年、2012年才被推出来。那可能2014年左右的时候，我记得在加州的很多华人参政议政的时候，都已经在使用微信这个工具了。那么社交媒体呢，它之所以就是跟传统媒体相比，它这个传播的速度这么快，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其实是人人都可以做，然后呢，你门槛特别特别的低。而且呢，这就造成，当然它也就带成一个代价，就是说因为免费，因为人人都可以做，那么它提供的信息的质量自然也就会迅速的下降。因为它瓦解的变革的不仅是一大批传统媒体机构，同时呢挑战和瓦解的还是传统媒体在多少年积淀下来的这个新闻专业主义的报道理念。那对我们接受过传统新闻教育的人来说呢，就是从事新闻业呢，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意味着它有着很高的一个社会责任，同时呢，对我们来说是一腔热血的理想主义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就是媒体它是守护社会良知和底线的事业，新闻从业者呢是信息的把关人和守门人，我们的工作呢是服务于公众的利益，不被任何的政党、党派和这个经济利益所左右的。但很多时候呢，就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呢，这种真实、客观、独立、公正的去报道新闻的这种专业主义的职业规范呢，和社会责任感呢，也随之消亡了。对社交媒体来说呢，他不在乎这些，他对他来说，他的目标呢，就是很多时候最大可能的就是要收割流量，有了流量就有广告费，就有利润。这就造成了今天的社交媒体，你看到的微信公众号和一些油管频道，对他们来说就是什么内容最吸引眼球、最煽情、最夸张就怎么来。这就很多标题党上我们看到的一些像什么紧急突发、震惊了、不转不是中国人，那么就属于这一类，就是为了收割流量不择手段、没有底线。然后呢，因为他也缺少专业的培训和公众的监督，自然呢就会造成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信息过载、信息泛滥的时代，同时呢也是一个鱼龙混杂、然后假新闻、胡编乱造东西满天飞的时代。
对，刚刚你讲的，我相信很多读者啊，很多我们听众朋友们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太多太多海量的信息，然后也不知道这些新闻是谁写的，然后那些人他到底有没有其他的目的啊，或者他们本身有没有专业的去审核他们、筛选他们的资料这种。所以你刚刚提到很多很多点，可能这个也是为什么今天就是因为有新媒体的诞生，然后所以假新闻啊、假信息的数量也会随之增长。然后我们刚刚就是其实也想加一个点，就是说可能是因为特别是我们华人，可能也不是说我们华人吧，就是说移民团体，然后在美国这个主流英语为主的社会，然后很多资讯，然后我们也没有主流像主流那么好，就是可能有那么多的新闻啊可以看，那么多资讯可以去核实。然后这个也会不会造成，就是说我们华人读者啊、华人社区啊，特别是面临更多这种障碍、更多这种对于假信息的挑战者？
当然，这是一个其实对华人社区也好，对其他移民社区来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就是说，我们移民社区呢，很多的移民呢，他其实是还是面临着语言的障碍的。那不仅有语言的障碍，很多时候呢，即便很多留学生，即便他的英文没有问题，那么他在读《纽约时报》、这个《华盛顿邮报》、《大西洋月刊》这些英文的主流报刊的时候呢，因为一些文化背景，因为一些就是 跟西方的，就是比如说一些电影啊，或者说一些传统文化，它的这个隔阂，它依然会在接收信息的时候会觉得很困难。所以呢，就对华人社区和很多移民社区来说，语言和文化障碍是一个天然的一个门槛。那么除了这个门槛之外呢，还有一个障碍，就是说，当然你会说我们可以去看中文的这个像星岛、世界日报，就是用我们自己语言传播的这些传统媒介啊。但是我们自己的这些传统媒介当然有，但是呢跟英文的这些主流媒体的这个数量相比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是另外的一个，就是信息鸿沟，我们叫做就是移民社区、亚裔社区经常面临的这两大移民一信息鸿沟造成的这个主要的原因。
对，可能我觉得对听众来说，他们就是最重要的资讯还是说我们个人怎么可以就是分析的更好，就是怎么去辨别一些假新闻。因为我们知道，特别是刚刚节目开始时候也提到，就是说最近这几年就大家都在讲假新闻的问题。因为假新闻可是也包括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谣言啊这种啊，其实是不同的。特别是在英语世界，可能他们也分了更多什么所谓的 disinformation 啊，就是所谓我们中文翻译说恶信息，就是恶意的传播一些信息，或者什么假信息，就是 misinformation 这样。其实这些概念其实都指的，一般来说都是假新闻。就假新闻可能我们要怎么去辨别他们，怎么去作为一个比较独立的读者呢？接下来我看看你能不能够给我们听众一些提示呢，就是怎么可以加强我们这方面的能力。
嗯哼，其实呢这个话题，这个你的问题呢特别的好，而且呢也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我记得呢，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已经手机啊各种自媒体社交媒体已经在迅速的普及，就社交媒体就所谓的数字化革命对传统媒体变革已经正在发生。在那个时候呢，大家都已经就在高校里面，传媒高校里面呢，大家都已经在呼吁，就是说在未来的信息过载、这个信息泛滥的这个环境之下呢，每一个公民他最重要应该具备的一项素养呢，就是媒介素养。而且呢，当时呢就已经在呼吁，就是说十多年前呢，很多就是传媒从业人员就已经在呼吁说，在未来的全球化信息过载时代呢，就是在甚至在大学和小学高中的教育里面就应该纳入公民的媒介素养教育，就这个意识当时是已经有了。但是那么什么是媒介素养呢？就是在人们面对各种媒介信息的时候呢，你要具备一定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评估和思辨性应变的能力，同时呢你还要具备能够一些就是自己来创造和制作媒体信息的能力。那么我们刚提到呢，这个媒介素养的意识呢，就是在十几年前大家都已经在努力的去提倡和普及，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呢，我觉得是一直到今天呢，这个媒介素养的教育和普及意识呢仍然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呢是在今天的这个假新闻满天飞的时代，我觉得对普通读者的媒介素养，尤其是信息你如何去选择、如何去评估和思辨这方面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即便是专业的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呢，他也仍然需要更多的比如说事实核查的 training 培训来才能有这样的媒介素养的能力。那么当然对我们普通读者来说呢，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它需要我们有意识的去培养和学习，而且呢它对我们的生存安全和发展呢，未来的发展都非常的重要。那么比如说呢，如果你没有辨别和评估假新闻的能力，如果你轻信谣言、不打疫苗或者盲目的到街上去抗议某个提案，那么不仅对我们的自身的健康和家庭的安全会有带来威胁，也会对整个华人群体乃至后一代的权益带来伤害。就是知道了这个重要性之后呢，我是希望我们的读者呢，至少呢在以后就是在接收信息的时候可以更有意识的去问自己，那么这个媒体这个信息的接收，我是否是有意识的去评估、去选择和判断的呢，还是就是盲目的就是随手来转发、随手来吸收、来散播的呢？如果你是没有意识的在做这个事情，那么很多时候呢你传播假新闻的概率就会特别高。
嗯，对， 你刚刚提到那个概念，我觉得可能对我们读者来说，就是还算蛮新的。不过很感谢，就是特别是你刚刚讲的，就是媒体素养，在这个年代应该是比任何一个时代更重要，因为就是信息的海量那么多。然后我们读者也希望能够多点参考，多点去学习，就怎么提升这个阅读媒体、分析媒体这个能力。我知道，就是特别是我们机构，然后你们团队也专门负责，就是怎么去帮助大家去辨别啊，特别是关于一些比较传染的、比较散播的比较多的广的，就是特别是假信息这一块，你们也会去特别追踪他们分析。然后，可是对于我们一般读者，我们一般的社区人士来说，就是您有什么建议呢？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归纳几点一个方法，可能很简单的，就是可以教导我们，就是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呢？
是的，确实呢，我们会总结出来呢一些简洁的、便捷的方法来供大家来参考。那么，比如说呢，第一个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当你接收到某条信息的时候，你要去确认它的信源是哪里，就是这条信息是从哪里来的，是谁说的，这个信源是不是可靠的。那么要注意的是呢，在中文和英文媒体呢，它都有可靠和不可靠的这个信息来源，都有可靠的大报以及不可靠的小报。那么比如说呢，我们英文的可靠的这个大报呢，是像《纽约时报》、《华盛顿日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这些就是口碑和信誉呢都非常好的这些主流媒体的。而一些不起名的、不起眼的一些经常散播这个所谓 disinformation 的小报呢，就比如说 Daily Mail 啊、Daily News 之类，这就提醒大家呢，并不是所有你看到的只要是英文的这个媒体的报道，它都是真实的。就很多我们中文读者呢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在看到英文报道的时候，第一印象就是哦，那么它肯定是真实的，事实不是这样的。那么同比呢，对中文的信源呢也是一样的，就是也同样有很多是一些呢是质量可靠的信源，有一些呢是不能够轻信的小报。那总体来说呢，我们的建议呢就是建议读者呢尽量呢可以去尝试去看一些可靠的英文的大报，那同时呢去多看一些传统的中文媒体，比如说《星岛》啊，《世界日报》，就扩大你的信息获取的来源。这样呢，至少比你仅仅去看微信和这个 Twitter、微博这样社交媒体上这些假新闻频发的这些来源要好很多。
对，就像你刚刚讲的，对，特别是在怎么去看待呢？信息的来源呢？不管是中文或英文的媒体，我们一般来说也是要看一些比较有历史悠久的，可能大报之类，可能因为他们相对来说就是资源会比较多，然后他们的新闻编采人员也会接受比较多、比较严格的培训，这样相对来说，那个信息啊、资讯的，就是可赖性，就是可以相信的程度会比较高一点。别的就是我也想就是请教一下您，就是因为我们看一些新闻啊、报道啊，其实也很多需要去基本的分析，就比如说怎么去分别观点跟事实啊，怎么去就是理解一些资讯之类。在这几个方面，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就是分享一下你看法怎么样吗？
是的，除了确认你获取信息的来源是可靠的、是高质量的之外呢，其他的几个简便的方法呢，就是刚侯随提到的，一个呢就是大家要注意区分什么是观点，什么是事实。现在呢，很多社交媒体呢，通常呢，它因为没有了所谓的就是要客观真实的报道事实这样的专业的从业的理念，那么它很多时候呢，它就是把自己的个人的观点和情绪杂糅在一些捏造的事实里面，然后呢，给读者的一个似是而非、分不清事实和观点的这样的一个印象。那么，比如说呢，我们举个例子，当你说美国是个发达国家的时候，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呢，当你用形容词，当你说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或者说美国是一个非常让你觉得不安全的国家，当你用这样的形容词或者个人观点掺杂进去的时候，那它就不是事实，它就是一个个人的观点。尤其在大家读社交媒体文章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分假新闻的一个点。那么其他的呢，很多时候要靠自己的常识和逻辑。 有些事情呢，它看过去呢，明显的是不符合正常的逻辑的。比如说有一些公众号什么鼓励18岁以下去卖淫啊，这种就是完全是违背我们的常识和逻辑的，你就完全就不需要再看。那么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简便的方法呢，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很多这个假新闻呢，它是标题党，它带有非常情绪化的文字，经常呢会加有一些什么就在刚刚、紧急突发、震惊，就这种不转不是中国人，类似这种刺激你的情绪、煽动你的恐慌的这样的标题党文章，很多时候呢也是为了骗取你的点击量，也是在传播假新闻。那么最后呢，第五点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兴趣去尝试多看英文信息的话呢，那么你就要善于，我们推荐你呢，善于要用这个搜索引擎来查证。你可以去查证你看到的这个信息是不是有资质的专业的记者发布的信息。同时呢，你也可以多用一些就是英文呢，它的事实核查的资源比较多，工具比较多，比如说有一些这个 Fact Check， 还有这个Snopes 啊、PolitoFact 这样的事实核查网站，你可以到这些网站来看一看你看到的信息是不是真的。
对，非常感谢你，就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非常感谢你，就是分享了这几个小小的一个提示，特别是如果我们读者、我们听众想多了解一下，可能就是特别是关注我们华人权益促进会的媒体吧，因为我相信我们也会比较多，就是做出这种就帮大家去辨别哪一些新闻是真实的，哪些是谣言。然后谈到来这里呢，我就想问一下，就是金霞，就是我知道特别是你在华促会跟我们中文素质互动团队这几年就是的工作，特别是在假信息啊，特别是在提高就是我们华人中文媒体素质质量这方面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我想就是请问一下你，你能不能够在这里跟我们分享一下呢，就是说我们华人权益促进会的中文素质互动媒体这方面的工作呢？
谢谢侯贼。是的，那么从2019年我们华促会推出中文数字互动项目之后呢，因为很多的假新闻呢大多数集中在微信上，我们陆续呢推出了3个的微信公众号，利用这几个平台呢，不仅呢为有一些有还有语言障碍的社区成员提供一些实用的这些新闻资讯，以及像这个疫情下的失业金领取等资源，同时呢还在一些重大的社会正义问题上发声，努力呢在重要的政治和公民权益话题上，比如歧视亚裔等话题上发出我们华人社区的声音。我们在2020年呢开出了一个专门的微信辟谣专栏来打击假新闻。在2021年呢，我们还推出了正义补丁的中文网站。为了更系统的全面打击假新闻，今年初我们还推出了一个专门的中文事实核查网站。那么刚刚我推荐了读者呢，如果你想核查英文的事实是否是真是假，可以到一些英文的事实核查网站。那么如果你想以后核查一条中文信息是真是假呢，你就可以到我们中文的事实核查网站P18来核查。那么等一下呢，我们的两位同事呢会更加详细的介绍这些平台和资源。那同时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呢，感谢过去两年多跟我们一起密切合作的十几位就是中文的内容创造者和作家。他们有些呢是资深的前媒体从业者，是记者和编辑，那么有些呢是社会学的教授和数据分析师，还有些呢是写过好几本小说的专业作家。非常感谢他们这些作者呢过去为我们提供，以及到现在一直我们提供的这些专业的深度的真实可靠的微信和公众号以及网站的好文章。
刚刚您也听到我们中文数位媒体也不光是就是有一个人的工作，其实也包括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包括我们很多作者啊，很多内容合作者啊，伙伴啊。然后今天呢，我就是非常有幸的就是可能邀请到我们另外两位的数位媒体团队的成员 Candice 跟双燕来我们就是节目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分享一下他们现在特别是在数位中文数位媒体这方面的工作。 Candice， 你可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吗？然后再简单的讲一下你在这方面的工作呢。
好的，谢谢 Jose。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ndice， 我在这个团队的主要工作就是打击假新闻，工作里面包括收集假新闻的来源，监控假新闻的传播，还有去研究一下这些谣言都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在哪些平台上面传播。然后我们就像前面金夏讲的，我们已经有三个微信平台专注于做不同的事情，主要就是为了把正确的讯息传递给我们的社区。然后我们在2022年，也就是今年，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网站，叫做 PL8。大家可以在搜索引擎里面搜索 PL8， 或者打 PL8 的拼音，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网站。这个网站是专注于打击假新闻，专注于辟谣的一个网站。内容里包括比如说非常迅速简短的谣言警报，因为每天像前面也说到的，非常多的新闻，海量的新闻进入读者的视野中，读者可能会很难分辨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也会觉得说啊，这个信息太多了，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大家就可以去PL8看一下最近有什么新闻在传，然后到底是不是真的。然后我们还会有深度的核查文章，就是请我们的内容创作者针对一些比较热门的话题，比如说移民啊，比如说犯罪啊，然后他们会进行一些深度的解构，这些文章的篇幅会稍微长一点。同时我们也建立了一个 YouTube 频道，我们把这些文章做成了视频的形式，同时也总结了辟谣的方法。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些工作来培养我们读者独立识别假新闻的能力，因为怎么说，就是谣言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嘛。这个工作光小部分人做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是希望让每一个观众跟读者都可以培养自己鉴别假新闻的能力。
很感谢你，很简单不过很丰富的一个分享。然后我知道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团队成员，双燕你也想介绍一下吗？就是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的工作，特别是在中文媒体这一块是负责什么项目呢？
好的好的，谢谢 Jose。 我的工作就主要是在推荐一些跟作者的合作，像刚才我的两位同事都讲过，就是我们因为有三个微信公众平台，然后这三个平台分别是美国华促会、正义补丁跟美国华人杂谈。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比较熟悉美国华促会这个公众号，然后我们会在上面发布很多资源，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订阅这个公众号来收听每月的移民权益讲座和我们现在正在准备的这个语音栏目，然后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渠道获取经济正义团队为大家推荐的工作职位，还有一些职业培训的最新消息。然后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然后像刚才介绍的这些辟谣内容，如果平日里大家喜欢通过微信来阅读一些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正义补丁和美国华人杂谈。像刚刚两位都讲过，我们会通过这两个平台发布一些对当下热点的评论，然后还有一些华人的历史故事等等。除了微信这三个平台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新闻网站，然后大家可以去搜索正义补丁，或者直接输入 justicepatch.org 来打开这个网站。然后我们也有邮件订阅，然后可以帮助大家在第一时间获得我们发布的这些内容。
非常丰富的内容，如果大家可能刚刚就来不及把刚刚听到的内容写下来，没关系，因为我们也会在网络上啊，包括像在这个录音，就是这个 podcast 的网络上，我们也会把刚刚讲的资讯加上去，把那个内容啊、连接都加上去，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都可以去找到的。然后今天最后来的，我想非常感谢我们中文数位媒体，就是我们的金霞跟 Candice 跟商燕今天上来我们的节目，介绍你们的工作，还有你们工作意义在哪里。我觉得我们华人社区是非常需要我们这样的一个团队和这样的有带来我们的工作，对于我们去了解事实啊，分析我们所看到的资讯新闻都非常有帮助。好，今天我就谢谢你们三位就是上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节目现在就到这里为止。然后希望以后我们可以再邀请你们上来分享我们更多的一些看法跟内容。